亲爱的耶稣，我们爱你，我们渴慕你，我们赞扬你的荣美，我们愿意就像这一刻能够持续的停留在你的同在里面，就是单单来爱你，就是来仰望你，就是来赞扬你的荣美。主，我们愿意进入到水深之处，感谢你宝贵的同在，感谢你的圣灵要带领我们进入到水深之处，进入到这全球性进士祷告的洪流里面，进入到先知性的水流里面，进入到启示的水流里面，进入到一个身体的侍奉。主啊，我们在这里，不要错过我们任何一位家人，让我们跟上你国度的大部队，让我们跟上神的军队，让我们跟上神的军队正在行军。主啊，让我们跟上你的军队的步伐，跟上圣灵的步伐。主啊，我们愿意进入一个身体的侍奉。主啊，让我们的心充满的是神你的国度。主啊，我们愿意看到你的国度降临，求你来使用我们，借着这样的一个进士祷告，你来清洗我们，你来洁净我们，你来炼净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成为圣洁的军队，圣洁的军队。主啊，让你的祭司都披戴上圣洁的衣袍。主啊，我诚然是你的祭司，让我披戴圣洁的衣袍，将那悔改的灵倾倒下来，为这忧伤痛悔的灵倾倒下来，让我更深的进入与圣洁的同在里面，让我更深的认识你圣洁的属性。在这40天的进士祷告的一个运动里面，一个水流里面，主啊，求你格外的将你圣洁的属性来向我启示，来向我显明，常常带领我进入到你的同在里面。我愿意在你的同在里面深深的悔改，唯有在你的同在里面，才是在光中，我才能够真实的见光，我才能够真实的悔改。主啊，愿你常将你的光照耀我。主啊，带领我进入到你的同在里面，常常停留在你的同在里面，不要错过我，不要让我错过你的大部队，不要让我错过圣灵在你整个肢身体里面所做的运动，不要让我错过圣灵的步伐，不要让我错过圣灵的水流，带领我进入到一个身体的侍奉，神国度的侍奉。主啊，兴起我成为国度代祷者，将那取劳祷告的灵也赐给我。在这进士祷告的期间，我也向你求取劳祷告的灵，让我成为一个为神的家、神的国、为列国来守望、来代祷的国度代祷者。主啊，你的匠人要兴起，当你匠人兴起的季节，如今就是了。不要错过我，不要错过我，我愿意在你面前来悔改，哪里做的不合你心意的，我愿意接受你的调整，甚至接受你的修剪，甚至接受你的管教，就是求你不要错过我。我愿意跟上神你的军队，你在幕后兴起的大能的军队，愿我也在其中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，继续来向我说话，奉耶稣的名，支取耶稣的宝血，再一次来遮盖我们，遮盖我们每位家人，遮盖我们的平台。主啊，遮盖你的仆人，赐下话语，先知性的讲道，恩高的教导在我们中间。我们愿意在你的话中悔改，我们要在你话语的亮光中悔改自己，求你来帮助我们。哈利路亚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进入到今天晚上的分享。 如何在神的话语中悔改自己，如何在神的话语中悔改自己，或者说如何根据神的话语来认罪悔改。信实祷告能够使我们真实的悔改，而真实的悔改会带来极大的复兴。然而复兴是从个人开始的。宋尚杰说，不奋兴己便能奋兴天下，也就意味着个人如果不经历复兴，能够复兴天下呢？怎能成为天下人的祝福呢？怎么能成为别人的帮助呢？怎么能成为祝福万人的器皿呢？所以我们个人必须要先成为复兴的器皿。然而个人的复兴是从个人的悔改认罪开始的。那么如何遵照圣经上的话语来真实的为个人悔改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一个重点。为此我特别根据神的话语编撰了一个个人认罪的悔改的，甚至可以说是个列表名单也行，后面也有一个祷告词，今天晚上我们也会一起来祷告，愿圣灵来帮助我们在这有限的时间，我希望能把它分享完。让我们先来查考几处圣经中关于罪的名单。第一处认罪的经文，特别在新约里面有很多关于认罪的经文，就像一个列表一个名单一样，也可以说是圣经中的黑名单。如果你在这黑名单中有份，那么你就上了神的黑名单，你需要来悔改自己，洗去你的黑名，成为白鞘如雪。那么我们来看第一处新约中记载的黑名单，也就是认罪列表，在哪里呢？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，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是奸淫、污秽、邪荡等等。那么我一点一点来讲吧，就是这里面讲的很清楚，讲到了情欲的事。情欲的事也是代表着罪，特别是跟肉体有关的。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情欲的事的列表，也是罪的列表。我再次提醒你，特别跟肉体有关的，首先呢就是淫乱。那么在新约中，我们知道耶稣来了，他提高了，甚至你可以说提高了遵守律法的这个严谨性，甚至你可以说高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新约多了圣灵，圣灵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力量来守住神的一切话语。在旧约主并没有要求那么严，然而在新约主对淫乱要求说，耶稣说看见妇女动一念的就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在旧约只是行出来淫乱的事儿才算犯奸淫，而在新约心思意念的淫念、淫思妄想都是罪了。新约为什么比旧约更严了呢？因为新约和旧约最大的不同是新约圣灵来了，圣灵来了赐给我们力量能够守住律法。因此在新约里面，你不要说你守不住神的话语，靠着圣灵你是可以守住的，你没有借口的。家人们，我们没有借口的，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。所以耶稣说看见妇女动一念的就已经与他犯奸淫了，这就说明了思想上的淫思妄想也需要悔改，也包括了眼目的情欲。眼目的情欲，比如说有的弟兄看见漂亮的姐妹，她的眼目就会动情欲，姊妹看到弟兄也是如此，这都是在犯罪。我再次强调，在旧约里面是犯出来的才算是犯罪，在新约里面却 包括了眼目的情欲和思想上的淫念，都是罪的，我们都需要来悔改。在末世代的很多的基督徒，你发现被很多的世俗的潮流所吞没，很多的基督徒都在私下里观看一些色情的网站呢、图片呢，甚至网色情的电影电视，他以为这不是犯罪，但我告诉你，这就是犯罪，而且这是犯了两个罪，眼目的情欲加上思想上的淫念，在耶稣眼里这就是犯奸淫了，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。特别在地狱里面吞吃最多基督徒的罪就是淫乱，我再次说，淫乱包括眼目的情欲和思想上的淫念，所以在这个禁食祷告期间我们特别要悔改。如果你还有私下里去观看色情的网站，手机上的色情的美女图片，我们需要悔改，需要删除这一切不洁的污秽之物。如果我们在思想上还有一些淫思妄想，做淫梦等等，都需要来悔改自洁。神是圣洁的，这都是犯罪的。然后是污秽，下面这个词污秽，污秽这个词包括了很多，也是跟身体特别有关系的。下面紧着讲了邪荡，就是邪恶放荡，它跟这个污秽都是同身体上的罪直接挂钩的。污秽的英文意思是不洁，汉语翻译成污秽，总之就可以说是指一切不虔不义见不得光的事儿。污秽的事情有很多，多与肉体有关系，圣灵会提醒你，我就不一一细举了。总而见不得光的事情，特别跟性方面有关系的这些罪，神都会视它为淫乱、邪荡、污秽，是在这个黑名单上的。所以家人们，我们要非常的小心，需要在这块儿仔细的求神来光照我们来悔改。下面是拜偶像、行邪术。拜偶像大家就知道了，行邪术呢就是讲到了巫术，巫术中比较隐藏的可以包括了比如说利用你的关系、能力、才干、权柄来掌控对方，掌控别人，把你的意思强加在别人的身上，这也属于一种行巫术。还有一种教会里经常犯的巫术，就是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是在神面前控告他，说他怎么怎么不好了，求主管教他了等等之类的负面消极的话语，这个也叫做行巫术，因为这是控告，控告是属于魔鬼的。还有一种比较隐藏的巫术叫做玩梗悖逆，圣经说玩梗悖逆的如同行邪术，玩梗的与拜虚神的同等，悖逆的与行邪术的同等，所以这是一种比较隐藏的，需要我们来悔改。如果你是玩梗的，你需要来悔改啊，这都包括在邪术这一项。然后下面讲到了仇恨，耶稣说恨人的就是杀人，特别在约翰一书讲到了恨弟兄的，他们是住在黑暗中，他们是杀人的，是恨就是说到不饶恕。所以我告诉你，在新约里面不是说你杀了人才算杀人，而是你的心思意念不饶恕人的时候，就已经犯了杀人罪，就已经犯了恨人的罪，也就是杀人的罪。那么如果你不饶恕人的话，就这一个罪就足够我们下地狱了，倘若我们不悔改的话，无论你信主信了多少年都没有用，因为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。我们需要真实的来悔改，因为耶稣说你若不饶恕人，我父在天，我父也必不饶恕你。不饶恕跟仇恨是直接对等的，你思想耶稣说你若不饶恕人，我父必不饶恕你，而天堂是天父开的，倘若天父不饶恕你，你怎么能够上天堂呢？有的家人说不饶恕怕什么，不饶恕足够你下地狱的，因为天堂是天父开的，天父不饶恕你，你不可能上天堂的，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。 所以不要自欺欺人，也不要被别的人欺骗。救恩是可以失去的，倘若你不守住救恩的话，我们需要来悔改自己，守住我们的救恩。哈利路亚。啊，看到家人又打出来了，约翰一书三章十五节说，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，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心里面。这句话说的是多么的斩钉截铁，神说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，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心里，也就是说他是下地狱的，他是有永死的。所以不饶恕这一条罪就足够基督徒下地狱了。我们必须要活着的日子悔改，一定要饶恕，如果做不到就只能下地狱了，没有别的选择，神已经说得很清楚，而且你能做到，因为圣灵在你里面，所以你不要说我做不到。饶恕是你的选择，你需要做不到也要做到，你需要求主帮助你，特别禁食祷告期间，主啊你帮助我，我来饶恕，我来为仇敌来祝福。圣经说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为仇敌祝福，所以不能仇恨，只能饶恕，因为不饶恕的是下在地狱里的，不管你信一辈子的主还是下到地狱里。所以我们必须要悔改圣洁，唯有悔改圣洁能够守住我们的救恩。哈利路亚。然后下面讲到了增进啊，我都在分析，我在一节一节的给大家讲，因为这是一个认罪的列表，很多人也在编制一些认罪的祷告，但是怎么讲还是不够的深刻，因为我们需要根据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我们需要根据神的话语，神的话语才能够让我们真实的悔改，达到神要求的悔改的层次，神的话语能够做到，再没有别的。所以我们需要来把这个神的话语讲清楚。然后讲到的争竞，就是带着竞争的态度在教会里面，并不是成全对方，而是世俗的一种争竞，发展下去就是记恨了。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不是争竞，我们是彼此成全，我们不是彼此竞争。别人比你恩赐好了，你就嫉妒他；别人比你更加有钱，生活更美好，你就记恨他；别人比你婚姻更幸福，你就嫉妒他，甚至记恨他。这就属于争竞犯罪了。恼怒属于坏脾气，属于轻易发怒。我们生气是可以的，但圣经说生气，但是不可含怒到日落。什么意思呢？意思是这个恼怒如果含怒到日落的话，它就会发酵变成了苦毒，变成了仇恨，变成了不饶恕，那么罪根就种下了，我们想要悔改就困难了。所以我们要在第一时间来胜过我们的恼怒啊，你可以发怒，因为人是属血气的，但是你需要制服你的怒气，不要顺着它去发怒，并且更不能轻易发怒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。言外之意是你要有个理由，而且你这个理由要充分。有的人发怒没有理由，看心情，你这是罪，需要向神悔改，致死你的坏脾气。要记住我们的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，特别那些赌气的有怨气的，你需要向神悔改，特别是姐妹喜欢赌气，这是极其惹神愤怒的，我告诉你这个不讨神喜悦一点也不，你需要悔改。不可含怒到日落，圣经写得很清楚，为什么你要违反这条神的话语呢？违反神的话语就是犯罪的，我们需要来悔改。结党，结党就是在教会里面制造纷争，你跟谁对路了，谁支持你了，你与他们抱团结党啊，不喜欢你不支持你的你就远离他们。神不喜悦这样的事，我们需要顺服神的权柄，我们不能够拉帮结派制造分裂，我们不能够只与那些讨我们喜悦的人来往。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家人，我们需要彼此来相爱。然后下面讲到纷争，纷争就是指教会里面制造冲突，制造分裂，制造绯闻，制造麻烦事，总而言之使教会变得不和睦不合一，这样的事件如果你有参与，你需要来悔改。有人说我很无辜，但是确实是因你而起，你需要悔改。 上面讲到异端，异端那就是讲假道的，传假道的，如果也包括了接受假道的，如果你接受了一些假道错误的教导，你需要像扔垃圾一样的把它扔出去，你也需要悔改，你不要说我没有传假道，但你接受了假道一样是罪，你要向主悔改，说主啊，我错了，我听了不当听的，求主你来洁净我，我愿意放下这些异端的教导，愿意把它弃绝，你要向神来宣告，在灵界里面，因为当你听了这些异端的教导的时候，你的思想就会像得了肿瘤得了癌症一样开始腐烂，你的整个思想被腐烂了，你的魂生命也被腐烂了，那么就影响你整个全人全魂全灵，你需要来悔改，让真理的圣灵为你做大扫除，把你里面这些异端邪教的思想，这些错误的教导，错谬的思想，污秽的思想，都要被清理干净。哈利路亚，人若不守住自己的心，那么他一生的果效就发不出来，所以实际上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，心就是思想，我们的思想必须要被保住，真理能够保全我们的思想。哈利路亚。下面讲到嫉妒，嫉妒的原文是凶杀谋杀，我们不要去嫉妒人，别人恩赐比我强，别人比我更能够有能力侍奉神，我们应该感谢主，因为在主里我们是一家人，他有了也是我有，他是我的弟兄姐妹，他的恩赐比我好，那我更感谢主，因为我与他是同尊同荣的，我们是互为肢体的，都是我的益处，都是神给我的祝福。哈利路亚。所以我们需要求主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国度的心胸，不要去嫉妒任何主内的人，嫉妒是谷中的朽烂，这个罪我们需要向神悔改。醉酒就是酗酒，喝醉了，这属于一种错误的生活习惯，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能去酗酒，反要被圣灵充满，圣经说不要醉酒，要被圣灵充满。荒宴就是经常像外邦人那样胡吃海喝，在荒宴上你发现人容易胡说八道，荒宴是浪费资源又浪费时间的事，神不喜悦荒宴的事，提醒我们不该参加的饭局你不要参加，为着圣洁的缘故，我们需要把一些损友从我们生命中清理出去，我们需要跟好朋友在一起，这里面也隐藏着这样的意思，因为荒宴它讲的人际关系不要跟狐朋狗友在一起，要跟圣洁的好朋友在一起，剩下说与那清心祷告的人做朋友，在提后二章二十二节，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，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，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，也就是平安，也就讲到你需要交的朋友是那些清心祷告主的人，不是狐朋狗友。如果一个人身边有很多狐朋狗友，很多损友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人很难有圣洁公义的生活。有的人说我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，可以，但也要被圣灵引导，不要行善过分。有的人你传着传着，你反而你也变成了那样的人，神并没有让你付上自己灵魂的代价去做这事，所以不要被欺骗了。有的人我们可以跟他来往，但是是在神的保守下，然而大部分的我们需要来清理掉，因为神要我们分别为圣，神说你要与圣的俗的分别开来，所以我们要清理我们的朋友圈。有的家人你需要向神来悔改，求主帮助，看一下你自己的朋友圈，哪些人把你的灵性拉下去下沉了，哪些人使你变得不清不洁，哪些人使你变得更爱世俗，哪些人正在带领你走入世界，进入世界的洪流，哪些人正在带领你忘记神远离神，这样的人奉耶稣的名你要把他们清理出去，不要让他害死你。参孙要不是常跟这些不三不四的人为伍，甚至跟妓女为伍，他不会失去他的恩膏。我们要清理生命中这些魔鬼给你暗设的网罗，这些人是被撒旦使用的，要拖你进地狱的。这就是荒宴涉及的属灵真理，主要是指一些错误的人际关系，你需要来砍断，需要来洁净。你可以看到在这样的宴席上，信徒很容易跟那些 外邦人，特别是污秽的人，过分的亲密交往发展关系，说一些 不敬虔的话语，一次两次三次，你慢慢的发现你就会被他同化了，你就会被他污染了，变得爱世俗，变得心不在神身上。所以神说你要逃避这一切事情，逃避少年的私欲，逃避这些，你可以讲这些都是少年的私欲，这都是私欲的事情，与那倾心祷告的人一同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平安。下面总结性的，保罗来总结这个认罪列表，说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保罗在重复告诉基督徒，这是写给教会的，加拉太的教会，大家一起说，房间的家人跟我一起说，圣经中重复的都是重要的，圣经中重复的都是重要的真理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不能承受神的国什么意思？那就是说你要下地狱了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快快的悔改自己，这个黑名单上倘若你占了一条，你就是在神的黑名单上，倘若你没有悔改，足够你下地狱了。不要说我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，没有这样的事情，这是从撒旦来的地狱里来的迷魂汤，救恩是可以失去的，倘若你不悔改自己，守住你的救恩，救恩随时都可以失去，我们需要真实的悔改来守住我们的救恩。保罗很清楚地告诉加拉太的教会，行这样事的人，我从前告诉你们，现在又告诉你们，因为以前告诉加拉太的人他不相信，他想着没事的，神会要我的，神就是爱，就像现在恩典福音教导的，没事的，神是爱，他不会拒绝我们。保罗也遇到这样的人，所以保罗重复的又说，现在我再给你们说一遍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。请不要听那些传假道的说不能承受神的国不是下地狱，我可以奉耶稣的名百分之百的告诉你，这就是在讲下地狱，甚至你可以说下火湖，永远的死，这句话太再明显不过了，谁能狡辩神的话呢？所以保罗在这里重复提醒，如果你想要承受神的国，你需要来悔改，不要让你的名字列在这个黑名单上，不要占这黑名单上的任何一项。家人们，我们需要来悔改。第二处圣经中的黑名单，也就是认罪列表，是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节，林前六章九到十节，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？不要自欺。你看保罗又重复的强调，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，不能承受神的国就是下地狱，不要自欺。保罗的意思是说，就像现在很多人被恩典福音欺骗了，他说没有事，我神是爱，我不会下地狱。保罗说不要自欺，就像跟哥林多教会说的一模一样，就像今天如果保罗活着，他也会对恩典福音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的提醒他们说，不要自欺，不要自欺欺人，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，要下地狱，要下火湖。今天我也奉耶稣的名再一次这样说，神的话你要相信吗？你还是要相信人的教导，没有人能带你上天堂，只有神的话语，你要相信神的话语。所以我们需要悔改。保罗说不要自欺欺人啊，不要自己骗自己啊，无论是淫乱的、拜偶像、奸淫的、做娈童的、青蓝色的、偷窃的、贪婪的、醉酒的、辱骂的、勒索的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，都不能承受神的国。也就是说犯了这黑名单上的任何一条，你就是在神的黑名单上，你就不能承受神的国，你就只能下地狱了，因为没有别的地方给你，除了天国就是地狱。哈利路亚，这就是神的话语，很简单的，神的话语没有似是而非。也就说到一个犯罪不悔改的基督徒必须要下地狱，神的话还不够清楚吗？为什么那么多人还要选择恩典福音呢？因为他自己已经出问题了，神许可的跌倒，然而神还给他悔改的机会。倘若你听了这个信息， 倘若你以前接受了恩典福音的教导，现在把它像扔垃圾一样的把它扔掉，你还有救，否则的话就太迟了。我们要远离那些让你下地狱的福音，接受天国的悔改福音，没有别的福音。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，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甚至非经常被信徒念叨的经文，然而却没有认出这句话是多么的严重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。多么清楚，这些基督徒不能都进天国，因为他们最终有的会失去他们的救恩。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，谁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？那就是圣洁悔改的人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，当那日就是审判大日，因为我们知道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终有审判大日，神要审判。许多基督徒对主说，主啊主啊，因为只有基督徒才会说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你看传道人都出来了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这些还是有能力的传道人。然后耶稣怎么说？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。主说，我从来就不认识你们。主是很不给面子的，我要提醒你，耶稣基督是最不给面子的。如果你没有达到他的标准，他不会认你的。他说，我从来就不认识你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你看这里，所以我告诉你，不要相信恩典福音的。神是爱，我是神的儿子，神岂能不认我？我告诉你，主一定会不认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这里就连这些传道人就不认了。主说，我从来就不认你，而且主把他的名字改了。不像恩典福音的教导说，哎呀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女，我们的身份一直就是神的儿女。错了，主说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主没有说，你们这些我这些不听话的悖逆的儿女啊，看我现在要好好收拾你们一顿，收拾完了再让你上天堂，没有这样说。主说，你作恶的人，主说恶人名号改了，不再是儿女，是恶人，恶人只能离开主去吧。离开主去吧还能去哪里？我问大家，你说去哪里？除了天国就是地狱，去到地狱里面了，很清楚。听你自己良心的声音，不要被人说什么说这个那个，听你自己灵里面的声音，圣灵会告诉你，那就是地狱，非常清楚，没有第三个第二个答案，那就是地狱。我奉耶稣的名100%的告诉你，那就是地狱。所以家人们，连这些神的仆人，神都会不认他们，把他们称为恶人，何况那些基督徒呢？如果你犯罪不悔改，神一定会在你头上打俩字恶人，然后把你扔到地狱里，而你的名号已经抹掉了，没有了。所以我们要认识神，神就是这样的神，神就是不给面子，神就是铁面无私的，神就是圣洁公义审判的，神就是烈火。新约写了很多，旧约也不断的在描写神的审判性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不要自欺欺人不要自己欺哄自己，你要认识神，神就是这样的神。然后保罗开始给了这个黑名单，讲到了奸淫的，上来你看往往都是奸淫。所以我告诉你，性关系犯罪是最大的犯罪，你要小心这一块，这一块也是让基督徒下地狱最多的，做娈童的，亲男色的，这些都属于淫乱的罪。恋童癖在美国、欧洲、中国都有了，前一阵子我们也听说了北京一家幼儿园对幼童的这种猥亵行为，这个红黄蓝幼儿园，结果不了了之这样的事情。然而这些人所做的就是使人做娈童了，他们属于对幼儿的猥亵行为，属于恋童癖，是极大的罪。青蓝色的顾名思义，那就是同性恋，男的女的都有同性恋。亲女色的，女的亲女色的，那就是同性恋，也是罪大恶极。同性恋是极大的罪。下面又讲到偷窃偷窃我简单来讲，有偷人的，偷公家的，还有偷神的。如果偷人的话，你需要还给他，需要来认罪悔改；偷公家的你也需要还，偷神的你更要还，更要悔改。什么是偷神的呢？偷神的你需要来悔改。在马拉基书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献入，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。什么是神的仓库呢？当纳的十分之一，首先讲到你的十分之一奉献是当纳的，要陷入神的仓库。 而十分之一奉献呢，就是讲到了你的报税以前的收入，就是毛利，做生意的不算本金，就是你每个月净赚的，净赚的纯收入的十分之一，不是你的本金，不是你的报税后，是报税前的十分之一。那么我想重点讲一下神的仓库，因为神说要把这个送到神的仓库，十分之一送到神的仓库，不是送到你家的仓库，不是送到你的小腰包，不是送到你们教会的小奉献箱。神的仓库是大的，有三个渠道都可以称为神的仓库。第一渠道是讲到了普天下人的，普天下的教会，因为在神的眼中只有一个教会，无论是美国、中国、俄国、英国、法国，任何国家的教会，在神的眼里都是一个教会，所以普天下的教会，那是神的仓库。到了天堂，你不能说我是这个教会，我是那个宗派，没有，在神眼里，地上的教会也是一家。当然，你要优先考虑牧养你的教会，这是必须的，因为你在这里受教导、受牧养，你需要先考虑他们。倘若他们被供应的已经足够了，那你就可以考虑那些有需要的普天下的有需要的教会，因为有的教会真的很需要，他们连房租都付不起。我们需要帮助他们，有的教会连自己的传道人都养不起，我们需要来帮助他们，因为普天下的教会是一家，我们都属于耶稣的教会，所以这是神的仓库的第一个渠道。第二个渠道也属于神的仓库，叫做旧约里的立位人。那么新约里面的立位人是谁呢？就是全时间侍奉神的工人，他们都配享受十一奉献。全时间侍奉神的工人，他没有别的收入，如果教会不给他供应十一奉献，我问家人们，你让神的工人如何自处呢？他们不得不打工，那么受亏损的还是信徒。所以这个神的仓库包括了立位人。其实旧约最强调的奉献就是立位人要被养活，他们十一个支派的十分之一奉献都奉献给立位人，好让他们被养活，专心来侍奉神。所以这是神的仓库的第二个渠道。然后第三个神的仓库的渠道叫做神家的事工。神家的事工也需要钱，这也属于神的仓库，比如说神家的代祷事工啊、传福音事工啊、各方面事工啊，都属于神的仓库啊。这三个渠道都可以算作神家的仓库，这就马拉基书所讲的神的仓库。哈利路亚，我们不要狭隘，要认识到这一点。如果你没有十一奉献的，需要来悔改，因为你偷神了，偷神的一定下地狱的，这是很简单的。你偷我家的东西，我不会让你住我家的，你偷神家的东西，神不会让你住神家的，将来你就只能下地狱了，这很明显，谁愿意跟小偷同住呢？神也不愿意。我不是开玩笑的，这是真实的，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。如果你没有纳十一分之一奉献，你需要悔改。下面辱骂，辱骂是言语的罪。你知道嘴巴上神造你的，给你一个嘴巴是一个祝福的管道，不是让你去咒诅，不是让你去骂人的，不是让你吐污秽的，是让你领受祝福的，而且也要释放祝福的。所以我们的嘴巴一定要来圣洁，要洁净，不能够说污秽的话。勒索的也可以包括了，有的弟兄姐妹向你借钱，你借给他可以，但不要找他取利，不要放高利贷，不要放利息，因为圣经上写得很清楚，向弟兄不可取利，不可放贷取利。倘若你借钱给弟兄，你还找他取利的话，要利息的话，那你就犯罪了。这个弟兄讲的就是这个主内的家人了，所以我们不要给主内的家人收利息，这样是神所厌恶的。不要勒索，这是神所厌恶的，需要来悔改。保罗再一次强调，行的不义的不能进神的国。哈利路亚，写得多清楚。好，第三处圣经中的黑名单认罪列表是在罗马书一章29节到32节。罗马书一章29节到32节，装满了各样不义啊，很多，我们还是一条一条讲。保罗是最认识福音的，你发现这都是保罗写的，因为神启示保罗，把福音亲自启示给他。保罗说，我所知道的福音是耶稣基督亲自启示给我的。今天我们有一个人敢这样说话，保罗是亲自耶稣启示给他的，哈利路亚。所以那个福音是最原版的，现在很多人讲的福音都是掺了水的，是变了质的，是偷工减料的福音，不是天国的福音。 我们需要回到保罗所讲的福音，那才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不打折扣的福音。保罗说，这样的人邪恶装满不义，各样的罪，贪婪，恶毒，恶毒就是讲到了不饶恕、仇恨、苦毒。再一次提醒家人们，如果你还有不饶恕的，你需要来认罪。而讲到了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真竞、诡诈。特别我们家人们有做生意的，你做生意可以，但是一定要公义，要有信心，不要效法世人怎么做生意，你也要怎么做生意，不能这样。我们不能把黑的说成白的，不要骗人，不要过分，不要诡诈，要公平公义，神会祝福你的。阿们。我们要相信，当你公平公义的时候，神会祝福你的，神会让人来找你买你的东西，因为神要赐给你恩宠。但你不能够诡诈，神说诡诈的人我以诡诈待他，完全的人我以完全待他，清洁的人我以清洁待他，弯曲的人我以弯曲待他。诡诈就是弯曲，而神以弯曲待你的时候，那么你就麻烦了，你所行的诸多事情都无法顺利了。求主怜悯我们。下面讲到了毒恨，毒恨就是仇恨的、苦毒的，又是忏悔的、背后说人的。你有没有在背后说人坏话？求主来赦免你的罪。说人坏话当面可以说，当面可以存着爱心说诚实话，可以批评他，但不要背后去说，那就是论断人了。神不喜悦论断人的，因为论断人的必被论断，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。然后讲到了怨恨神的，或者说被神所憎恶的，也有对神不饶恕的，这就是讲到了对神的不饶恕。有的家人对神不饶恕，觉得神给他的不好，觉得神使他的生活不好，觉得神祝福他不够，嘴上不说，但心里是这样想的。神说这是怨恨神的，就需要来认罪。我们岂能怨恨神呢？所以我们家人们，我们一定要悔改，要认识到神是圣洁的，是公义的，是审判者。我们需要来悔改，我们不能够埋怨神，埋怨神就是试探神，一样要认罪悔改。侮慢人的就是骄傲的，对人好像总是居高临下的一个态度，给人说话看人，这需要悔改，因为这是侮慢人的。神让你扶救卑微的人，圣经说你们要扶救卑微的人，哪怕神使你心胸发达了，你仍要扶救卑微的人，你不能用居高临下的态度跟人说话，否则神会不喜悦的。我们需要扶救卑微的人，狂傲的就是讲到了属灵的骄傲，也讲到了心思的骄傲、动作的骄傲等等，自以为意、属灵的骄傲也是狂傲的，神都算为罪。有的人他对人没有怜悯，不能容人，总觉得我最好，我自以为意，这样的人是骄傲的人，是狂傲的人。弟兄姐妹，难免都是有摩擦的，难免都会有绊倒人的事情。我们在属灵，我们也要包容弟兄姐妹的错。神不是说让我发现你的错就让我远离你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需要在爱里彼此包容，爱是凡事包容，哈利路亚。所以这里面特别讲到了狂傲的，如果你不能容人，你是一个狂傲的人。我们需要能容人，不要自以为意，自以为意的人都容不下人，但神不喜欢这样的人，这是罪。我们需要来悔改，这个比较隐藏，隐藏的比较深。属灵的骄傲就是自以为意的人，当我发现属灵骄傲的人，他都不能容人，他不容人的，别人犯了错他就远离他，没有怜悯人的心，这样的人需要真实的悔改。因为你是骄傲的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骄傲是一大罪啊。下面讲到捏造恶事的，这就是背后做假见证，别人没有的事你瞎说，把它说成有，这就是捏造恶事，违背父母的。这个就说到了不孝敬父母，对父母不尊重。无知的、被约的、无亲情的，这一点我们也需要悔改。我们需要照顾自己家里的人，不要说我多么属灵，你家里的人得救没有？你有没有拯救他们？你有没有为他们有献上流泪的祷告，流泪的撒种，有负担的献上进食祷告？ 求主来拯救他们。如果没有，你就是一个没有亲情的人。你家里的人都要下地狱了，你还不为他进食祷告，还无动于衷，你怎么能说你是有亲情的？你怎么能还能吃得香睡得下呢？家人们，我们需要真实的悔改。人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，耶稣说比那不信的人还要可恶。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，我们一定要照顾我们家里人的需要，亲情亲情，照顾他肉体的需要，照顾他属灵的需要。很多家人并没有为自己的家人来付上代价，进食祷告，求主拯救他们。将来你见主的时候，你会很后悔，因为他们都下了地狱，就你上了天堂。你交不了账，你自己也是没亲情的人。所以我们需要来悔改。神没有说让你不管你的家，神说你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家就必得救。意思是说你要照顾家里人的属灵需要，你不能够不管他们。有的家人说，我给他们传了几十年福音，他们都不信主。我为我妈妈祷告了13年，付上代价祷告，每一天为她祷告，她才信了耶稣。不是你能传信她，你要搞清楚，是你的祷告能够使她悔改。我们需要祷告付上代价。福音是神的大能，不是你的大能，你需要祷告，神会彰显福音的大能。哈利路亚。下面讲到不怜悯人的这一点，我们一定要悔改。其实华人教会这一点是做得不好的。你看到圣经说，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。阿们。在美国，在非洲，在西方的许多基督教的国家，他们非常重视孤儿寡妇的需要。有很多孤儿施工、寡妇施工、流浪汉施工，帮助很多的贫穷人。但是华人教会你发现寥寥无几，基本上很难找到。求主来怜悯我们。难道中国没有穷人吗？难道中国没有孤儿吗？难道中国没有寡妇吗？我相信大把吧，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是全世界最大的，所以教会需要去帮助怜悯这些人。这个经文特别是讲到了有这个意思，我们需要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。你的邻居、你的朋友有没有孤儿寡妇？你要帮助他，你要去看，你要去看顾他，探访他，把福音传给他。福音要先传给他，圣经说福音要先传给贫穷人，就是弱势群体。因为弱势群体他比较容易信耶稣，特别你对他好的时候，你施怜悯给他，他很容易接受福音。那些有钱人不需要的，你很难打动他的。他比你生活的更好，他瞧不起你的，你给他传福音，他觉得他不需要。我们需要给那些有需要的贫穷人。贫穷人包括了物质贫穷，也包括邻里贫穷的人。邻里贫穷就是讲的这个人谦卑，骄傲的人你不要给他传福音，为他祷告就好了，因为没有用。但谦卑的人，神会使他得救，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。不要浪费你的时间，把那个时间留给谦卑的人，留给那贫穷的人，留给那无助的人，留给那些爱弱势群体，他们都会信得耶稣的。所以我们需要怜悯的心。这里面讲到了不怜悯，所以如果你没有怜悯，你需要向神悔改。然后保罗又有一个拍案结语，叫做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事的人是当死的，当死的就当灭亡的，下了狱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所以这又是一个黑名单，我们需要来悔改。第四处圣经中的黑名单在哪里呢？启示录21章第八节。启示录21章第八节，启示录21章第八节，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什么叫做胆怯的？别人逼你信主的时候你都不信，意思说别人逼你信主的时候你就不信了，别人一逼迫你就不信了。我丈夫不信主，他打我，所以我就不信了。那么神会把你判定为胆怯的，胆怯的人是下火湖的。家人们听好了，不管谁逼迫你，环境再紧张，是考验你的时候，你需要勇敢，不要被神判定你是胆怯的，否则你就只能下火湖了。想好代价，主说不要害怕那杀身体的，要害怕那杀灵魂还能灭灵魂的。阿们。 这才是你要怕的。主的意思说，你要怕的是我，不是别的人，不是怕逼迫，因为那一切不能够让你的灵魂灭在阴间，唯有我能够灭你的灵魂在阴间。所以我们得罪人不要紧，不要得罪神，不要怕人，要怕神，否则胆怯的是下火湖的，这就是代价，胆怯的代价。下面说谎话的也是在火湖里，家人们听好了，说谎的也是在火湖里。特别我们做生意的家人，千万不要撒谎，不要赚那点钱把你的灵魂灭到火湖里了，划不划算？灵魂多么的宝贵，千金难买啊。有人说我不说谎话我无法做生意，我不说谎话这个事情就麻烦了。我说再麻烦也比你下地狱强，也比你下火湖强。你想想说谎话的代价是什么？是火湖啊，家人们，我们要悔改。如果你持续不悔改的话，将来真的是在火湖里。但不要说谎话，我们需要来悔改。其实我想提醒大家一点，就是关于认罪悔改。认罪悔改，我们需要特别留意一点，就是悔改的灵是从神来的，悔改的灵是神的恩典，我们需要求神赐给我们悔改的灵。因为在耶利米哀歌5:21说，耶和华，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，我们便得回转。这里讲到我们转向神的时候，神就转向我们，一切都要改变。另一层意思也讲到，悔改是神所赐的，是神使我们回转，我们就回转。所以言外之意就讲到了，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求神使我们回转，也就求神赐下悔改的灵，因为悔改的灵是神所赐的。使徒行传5:31说得更清楚，使徒行传5:31，使徒行传5:31，我们加速度了，因为我们即将进入祷告。使徒行传5:31，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，叫他做君王，做救主，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。悔改的心，它的原文是悔改的灵，也就讲到悔改的灵是神的恩典，是神赐的。当我们领受悔改的灵，我们就能悔改，所以我们需要求主赐下悔改的灵，否则你很难悔改。然而好消息是，禁食祷告能帮助你领受悔改的灵。我们禁食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会更加的靠近神，我们来呼求神的时候，求神赐下悔改的灵，神就赐给我们。所以我们要向神要，因为悔改是神的恩典，是恩典，我们就可以向神求。特别在这禁食祷告期间，家人们，我们要向神求悔改的灵，等一下我们要一起来求。这是一点。第二点，关于认罪，我们还需要注意，就是不要重复认罪，要带着信心向神来认罪，不要去重复认罪。你要认罪的时候，相信神儿子的血能够洗净你的罪，赦免你一切的不义。为什么你要有这样的信心呢？因为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，因为神的话如此说。哪里说的？约翰一书1:9，约翰一书1:9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个经文呢，是我们认罪悔改必备的经文。因为撒旦是控告者，他想要控告你，让你说神不饶恕你。但是神说了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你要相信神的话语，你的信心就是在这里。所以我们认罪的时候必须有这样的信心。那我们认罪了以后，神就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的罪就被投在深海里，永远不再纪念了，归于阿撒歇勒，永远不再纪念。那你还需要再重复认罪吗？不需要。但是条件是关于认罪我还想讲一点，就是你需要仔细的认罪。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黑名单呢？就帮助你一条一条的认罪。你不要敷衍神，你不要给神三言两语啊，主要赦免我一切的罪，赦免我怎么。我们要具体。为什么神给我们那么多认罪的经文？为什么？你想过吗？就是要让你具体的认罪，否则你就是敷衍神，否则你就是敷衍的认罪，就是敷衍神。对于悔改认罪， 我们甚至特别还需要献上禁食祷告的代价，否则有的时候你就像挠痒一样，挠痒痒一样，根本处理不了。当我们禁食祷告来撕裂心肠的时候，我们得着悔改的灵的时候，我们来认罪的时候，我们会仔细的来认罪，这是自发的。因为仔细的认罪，一条一条的认罪，是圣经的模式。你可以看旧约他们认罪是怎么认的，是撕裂心肠的。家人们，有的家人你真的需要悔改，你不要敷衍神，必须仔细的认罪，这是一点。当你仔细认罪的时候，神就赦免你的罪，永远不再纪念。同时要带着信心在神的光中来认罪，哈利路亚。另外要在神的光中来认罪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根据神的话语，我们来认罪祷告。现在我们就来认罪，大家一起来我们先一起来呼求神赐给我们悔改的灵。下面来祷告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，我们愿意与你的话语对齐。感谢你在生命中给我们那么多认罪悔改的经文，悔改的教导，让我们知道，主啊，悔改是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在这个时刻就向你求悔改的恩典，求你将悔改的灵赐给我们，将赦罪的恩赐给我们。哈利路亚，当我们悔改的时候，你就赦罪。当我们在你面前相信神你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我们若认我们的罪，你就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，我们的罪就得到赦免。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在，因为你的话语如此保证了，我们相信你的话语。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，赦罪的信心。主啊，我们更求你赐下一个忧伤痛悔的灵，悔改的灵，畏罪忧伤痛悔的灵。主啊，让我们撕裂心肠，不撕裂意上，让我们真实的在你面前一条一条的来认罪。在你的光中我们才得以见光，我们需要在圣灵的光照中来认罪。亲爱的圣灵，我们在这个时刻来邀请你，求你来帮助我们来悔改自己，求圣灵的光来临到我们，来帮助我们来认罪。主啊，我们现在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来承认这个奸淫的罪，求你来赦免我们哪里有眼目的情欲，看了什么不当看的，思想了什么不当想的，一切的淫思妄想淫梦，主啊，来赦免我们。特别是看色情网址的，色情手机图片的，主啊，求你来赦免。也许我们行为上没有犯出这样的罪，但是在思想意念上犯了这样的罪，主，你就已经算我们为犯奸淫了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来赦免，赦免我们这一切思想意念上的罪和眼目的情欲。主啊，求你来赦免。主啊，也求你来赦免我们中间一切拜偶像的行邪术的罪，赦免我们在教会里面控告祷告，赦免我们有的时候在神面前说人坏话，控告人，成了撒旦的帮凶，没有为人说好话，反而控告他。主啊，赦免我们的罪，赦免我们这种巫术性的祷告，更赦免我们在家庭里面，在工作里面，在婚姻里面，在社交里面，我们用各种关系来掌控我们周边的人。主啊，赦免我们掌控他们的时候，我们是在行邪术。主啊，这也是行邪术，求你来赦免。主啊，我们把自己的意思强加给对方，求你来赦免我，赦免我把自己的意思强加给我的妻子孩子，给自己的家人，给同事朋友，求主赦免我，赦免我行邪术的罪。主啊，求你来赦免我这一切行巫术的罪。主啊，也求你赦免我悖逆的罪，悖逆就是行邪术，顽梗的就是拜偶像。主啊，赦免我一切悖逆权柄，悖逆父母，悖逆教会里的牧者领袖，悖逆我属灵的权柄，悖逆主啊你加给我的权柄，悖逆我的丈夫。主啊，也求你赦免，赦免我这悖逆的罪，因为悖逆也是行邪术。主啊，也求你赦免我顽梗的罪，有的时候我太顽梗了，不愿意降服，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，总觉得自己的意思是对的。主啊，顽梗的就是拜虚神。主啊，赦免我的罪，赦免我 不饶恕人的罪，恨人的罪，恨人的就是杀人的。主啊，我愿意悔改，现在我向你悔改。家人们，现在要向主悔改，把那个名字告诉主，说主啊，赦免我，不饶恕某某某某某某，一定要把那名字说出来。主啊，赦免我，不饶恕某某某的罪。从小到大谁伤害了你？是你的父母，是你的亲戚朋友，是你的丈夫，还是你的牧师，还是你哪一位你所爱的人？向主来说，主啊，我现在求你赦免我，不饶恕他的罪，把他名字喊出来。向主说，圣灵就在这里向他说，主啊，我现在选择饶恕他，宣告出来，我选择饶恕他。饶恕是意志的选择，不是感觉，不是情绪。现在我就选择饶恕他，无论我愿不愿意，主啊，我饶恕他，我释放他了，我奉耶稣的名，我释放他。好，掉麦了，现在好了吗？我选择饶恕他，我选择饶恕他，现在可以吗？我选择饶恕他，我选择祝福他。主啊，求你的爱倾倒下来，在这个时刻赐给我们饶恕的能力。圣灵啊，将天父的爱倾倒下来，临到每一位家人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在这个时刻来饶恕那伤害我的人，因为主耶稣，你在十字架上为那钉死你的人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父啊，赦免那伤害我的人，向神说，父啊，赦免他。那个人的名字你要告诉神，你要说出来，你要说，主啊，我现在饶恕某某某，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，我现在愿意来饶恕他，我也求你来拯救他，将救恩赐给他。向主说，求主将救恩赐给他。这就是为仇敌祝福了。当我为仇敌祝福的时候，一切的不饶恕苦毒就会离开我们。祝福他就是求主赐给他救恩。下面我们继续，主啊，赦免我增进嫉妒的罪，赦免我增进嫉妒的罪，赦免我在教会里面与弟兄姐妹来增进谁的恩赐更好，甚至谁更有钱，谁的家境更好，婚姻更幸福，谁的孩子更听话。求主来赦免我，主啊，赦免我没有想着去成全对方，赦免我没有想着这是我的哥哥姐姐，这是我的弟弟妹妹，在主里我们是一家人。我的弟兄姐妹提升了，我也被提升了，他们有荣耀，我也有荣耀。求主赦免我的小肚鸡肠，赦免我的增进嫉妒，赦免我没有一个宽广的国度心胸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特别是同工们，我们需要向神来悔改。你不要打压任何人，不要嫉妒任何人，你要去成全对方。求主赦免我们的罪，赦免我们增进嫉妒的罪，也求主赦免我的坏脾气，赦免我轻易发怒的罪，赦免我恼怒记恨，没有管住我的脾气，没有做脾气的好管家，缺乏忍耐的罪。主啊，求主赦免我这一切的血气坏脾气，我愿意来悔改。神，你是不轻易发怒的神。主啊，也特别赦免我有的时候含怒到日落，赦免我的硬心赌气。主啊，我愿意来悔改。赦免我的埋怨，我愿意求主来帮助我来悔改，调整我的情绪，调整我的坏脾气，帮助我胜过我的坏脾气。主啊，靠他的加我力量了，我凡事都能做。 我不接受撒旦的谎言，我宣告我能够胜过我的坏脾气，我能够致死我的坏脾气，我能够改变我的坏脾气，因为那靠着加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主啊，感谢你来改变我，我愿意接受你的改变。 因为主你是柔和谦卑的，让我也是这样的人。主啊，还求你赦免我有时结党纷争没有顺服的罪。主啊，赦免我耳朵发痒的罪，有的时候我选择自己喜好的侍奉，而不是照着你的真理来行。求主赦免我的狂妄，我不应该自己选择我想听的，而是要选择神你让我听的。赦免我有的时候我不想听责备话，光想听好听的话，以至于我被异端欺骗，以至于我接受了错误的教导。求主来赦免我耳朵发痒的罪。若有传假道的，你也要向神悔改；传讲似是而非道理的，也要向神悔改。因为我们讲错的话，都要向神交账，求主来赦免我们的罪。呼啦巴沙啦巴卡啦巴山德勒希拉，曼德勒希拉巴山德勒希拉。主啊，也赦免我们中间有醉酒的人，特别是弟兄，你向神来悔改。主啊，求圣灵来充满我，不是被酒精充满。也求主你来赦免我有的时候交了一些损友，主啊，不该交的朋友，主啊，求你清理我的朋友圈，把我人生中不该交往的人从生命中拿走，把那正确的人带来，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带来。主啊，我们不要约伯的三个朋友，我们不要狐朋狗友，带给我们但以理的三个朋友。我们不要那自以为意的，我们要那倾心祷告的人。主啊，为我们预备这样的人，让好人领导我们，使我们能与那倾心祷告的人做朋友，一起追求公义、圣洁、喜乐、平安。主啊，为我们预备这样的人，预备好朋友，预备同走天路的人，预备爱主的人，怜悯我们。奉主耶稣的名，主啊，我们在这个时刻也求你赦免我们中间偷盗的罪，偷别人、偷公家不纳十分之一的，求你来赦免由此带来的经济方面的咒诅。主啊，我们奉耶稣的名撤销废除，撤销废除。当我们悔改的时候，主啊，你要让这咒诅离开我们，让这经济方面的咒诅离开我们，让神你的祝福临到我们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求主来赦免我们一切狂傲的罪，自以为意的罪，主啊，自己夸奖自己，往自己脸上贴金的罪。主啊，赦免我的罪，赦免我的狂傲，赦免我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赦免我有的时候与人说话态度骄傲，居高临下，自以为意，没有俯就卑微的人。求主赦免我的罪，甚至没有容人。主啊，缺少爱怜悯，求主赦免。主啊，也求你赦免我在背后论断人、捏造恶事的罪，甚至论断了神你的仆人。求主来赦免我批评论断神你仆人的罪，有的时候我没有当面指出他的罪，反而背后论断。求主来赦免。主啊，也赦免我的闲言碎语、批评论断的话语。求主你现在来洁净我的舌头，赦免我嘴里一切污秽的言语、辱骂人的话语、不造就人的话语。主啊，求你来赦免，包括诽谤的话语、捏造的话语，都求主来赦免。主啊，也赦免我违背父母、不孝敬父母的罪，对父母不尊重的罪，求主来赦免。缺少亲情，没有看顾自己家里人的需要，特别是他们属灵的需要，没有为他们有献上负担的祷告，求主赦免我的罪。主啊，我愿意来悔改，赦免我没有怜悯人的罪，我没有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。主啊，赦免我的罪。主啊，你说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照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。主啊，你帮助我来看顾照顾这些孤儿寡妇、这些弱势群体，把福音传给他们。主啊，赐给我怜悯人的心。主啊，也求你赦免我的苛刻，有的时候我对自己的家人、孩子太苛刻了，对同工太苛刻了，怜悯人不够。求主赦免我没有恩慈、缺少恩慈的罪。主啊，也求你赦免我说谎话的罪，赦免我因为有的时因为怕人、怕环境，有的时候我撒了谎，好像换来了一个风平浪静，其实却带来了一个最大的灾祸，就是火湖。主啊，我有的时候说了善意的谎言，但也是谎言，求你来赦免。主啊，赦免我胆怯的罪，赦免我在逼迫中有的时候埋怨神， 埋怨神，甚至怨恨神，主啊，求你来赦免我的罪，赦免我对你的埋怨苦毒，主啊，甚至不饶恕，求你来赦免。你所行的无不慈爱，无不公义，主啊，都是为着我的益处，我向你来悔改，赦免我这一切胆怯的罪，惧怕环境，惧怕逼迫的罪。主啊，你的话告诉我们说你是信实的，我们向你认罪的时候，你饶恕我们并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主啊，我现在相信你的话语，以上我的认罪一条一条的，主啊，都带到你面前了，感谢你的饶恕，感谢你的赦免，感谢你的宝血现在就来洗净我，使我白朝如雪，感谢你的宝血现在来回答仇敌一切的控告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你赦免我这些罪，赞美你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